看到大家，刚刚在上那个文君的认识异端的主日学，然后上完之后我就来看我的那个 Facebook message， 我妹寄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给我跟你们分享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好笑，但是是因为我可爱的两岁半的小 niece， Katie， 就是她很喜欢模仿人家讲话，你讲什么她就会在旁边讲，然后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然后 anyway 就是 Katie 吃完饭之后肚子鼓鼓的，圆圆很可爱，所以我妹就把她转过来侧面，然后跟她先生说，哎，你看她的 side view， 然后 Katie 说你看她的 side view， 好不好笑 OK， 好，开始今天的重点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犹太人节日的讲道系列里面，之前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了什么哈，那么今天在我开始讲这个节日之前呢，我要先问谁有看过《Harry Potter》第七集电影？啊，只有一个人吗？那谁有看过《Breaking Dawn》那个电影最后一集，那个吸血鬼的那个 ？OK， 好吧，我要讲这个的重点就是因为呢，这两部电影都是分上下集拍的，就是有到了很长，所以到了最精彩的时候，可能一个半小时之后，他就活生生的卡掉，然后就是 to be continued 这样，然后就啊，那第二集呢，你就还要再等几个月这样子。那这些故事呢，你如果只看上半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完整，不但不完整，你还觉得让人有吊胃口的感觉，或是很可惜的感觉，就还不如一开始第一部都不要看，对不对？那不止电影，很多东西都是有 two parts 的。比如说呢，清洁牙齿，你知道吗？清洁牙齿，如果你只是刷完牙之后，你只做了一半而已，你还得用牙线，才完成了清洁牙齿的工作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犹太人的节日呢，就是赎罪日。好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two parts 的事情。但是赎罪日这个节日呢，我在读相关的经文的时候，发现赎罪日的这些习俗，就是神叫摩西说你们要做的这些事情，还有认罪这件事情，也是有 two parts 的，是有上级跟下级的。如果没有做，如果只做了 part A 没有做 part B 的话呢，就没有完整的做到认罪的工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。首先我们来看赎罪日这个节目到节日到底是做些什么呢？今天主要的经文在利未记十六章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那里，我们等一下也有些经文会在PowerPoint 上面。利未记十六章，赎罪日，英文 The Day of Atonement， 希伯来文叫 Yom Kippur、okay、如果你想学一个希伯来字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，Yom 就是 day， Kippur 就是赎罪，所以 Yom Kippur 就是 Day of Atonement， 就是赎罪日。他在吹角节之后的第十天，哎 ，Jimmy， 可以帮我下一个吗？呀、yeah ，他在吹角节之后第十天，然后是谢谢，是 Hebrew Calendar 民事历里面，他们有分两种历法，一个是民事历，一个是宗教历。民事历就是一月十号，宗教历就是七月十号。然后利未记十六章里面就记载着有关赎罪日的事情。神告诉摩西亚伦说呢，每一年一次哈，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全国的人民，好，以色列全国人民一年所犯的罪献上赎罪的祭，这就是赎罪日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。至圣所是什么地方呢？至圣所就是会幕，以前神告诉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盖一个会幕，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同在，你要进去里面做任何的献祭也好，感谢也好，燔祭或者是烧这个赎罪祭，都是要到里面去，然后也有祭司在管理这些事情。那么这个会幕是分很多层的嘛，它好像是一个同心圆，只不过它是长方形，然后有一个外院，然后又有一个里面的院，然后最里面呢有一个像洋葱一样，最里面有个最小的房间，叫至圣所。然后至圣所呢 ，Holy of the Holy， 你就可以想象它有多圣洁了，是平常不可以进去，不止平常不可以进去，随便人也不可以进去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可以进去。 里面有神的施恩座，进到至圣所里面就等于是进到神的面前， OK。 而神是圣洁的，人是有罪的，你要是随便的进到神的面前就有可能被击杀了， OK。 所以呢，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，就是呢要经过一连串非常复杂的准备，沐浴， OK， 穿上规定的衣服，全部打点好之后他才可以进去，非常庄重。好，那么这个就赎罪日，就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最重要的哦。祭司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需要四只动物， OK， 做赎罪工作的时候，第一个他需要一只公牛，第二个他需要一只公绵羊，第三跟第四就是两只公山羊。他们的功用是什么呢？公牛呢，就是为大祭司和他的家人献的赎罪祭，他必须要先为他自己赎了罪之后，他才有资格再来做为人民赎罪的事情。公山羊是燔祭，就是把它烧尽了献给耶和华。两只公山羊呢，就是作为给以色列人全国人民赎罪的东西了， OK。 那么这一件事，这边我们有几个观察，就是大祭司必须要先献祭赎他自己跟他家人的罪，也就是说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做赎罪的工作，这是一个预表。无论是否有献祭，大祭司都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就算是献了祭把他的罪赎了，他还是会再度犯罪。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休想靠着自己的好、自己的功德、自己的行善来到达神那里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为别人赎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赎，我们需要无罪的耶稣来为我们赎罪。所以赎罪日的规矩，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，这是一个预表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可以看见为以色列人赎罪呢，需要两只公山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奇怪的数字哈。也许为什么不是一只羊就够了呢？或者是说，如果是应该是为全国人民赎罪，那应该很多羊才对。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。利未记十六章七到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为那两只羊免咎，一咎归于耶和华，一咎归于阿撒谢勒。亚伦要把那免咎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，但那免咎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，归于阿撒谢勒。 OK， 接下来20到22节，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，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，两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。要把这只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沾脏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带到无人之地。 OK， 这就是带罪羔羊的由来了。神亲自告诉摩西赎罪的事情要怎么样办理，为以色列人赎罪需要两只公山羊，有特别的意思。第一只献给神，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就是先被得罪的那一方。当然人犯罪的时候也有可能得罪人了，但是比如说我杀一个人，那个死掉的人就是被我得罪的一方。但就算我犯了一个罪，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可能，但是就算是我犯了一个罪是没得罪任何人， OK， 假定来讲我是恨一个人，心里面恨一个人，然后我没有影响他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好，可能没有人被我得罪，但神还是被我得罪了，因为他是圣洁，是完全的公义，所以他的儿女有罪的时候他就被玷污了，他的荣耀就被亏缺了。所以先献一只羊给神来平息他的怒气， OK， 这是第一只羊的意义。那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词叫做阿撒谢勒，阿撒谢勒是一个音译，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removal， 就是移去，就是把罪孽移去的意思。这个羊也是移去了，因为他要到旷野去。 也就是说这两只羊，第一只是杀了献给神，另外一只呢让它活着，可是它要背负以色列人全国人所有的罪，然后它要流浪去旷野，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这只羊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可能是被亚述吃了，可能它是饿死还是怎么样，我们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呢，因为它自己是被留在一个无人之地，好，有人要把它带去，然后那个人就要回来，之后那个人还得洁净自己等等，但是他身上带着以色列人的罪，然后离开以色列人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会看见这只羊，他们的罪等于是跟着这只羊完全的消失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那么这个节日的习俗，你可以想象非常富有戏剧性。以色列人对神他们可以说是畏惧战惊，因为知道神是圣洁的，然后有时候犯罪的人就这样被击杀了在神面前，他们有多害怕，他们是活在恐惧当中的那种感觉。知道神圣洁，知道他是嫉恶如仇，然后知道他看见所有人，可是又知道你自己随时都在犯罪，想象一下这样子的感觉，他们自己又无法不犯罪。所以每年呢，让大祭司代表他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献这个赎罪祭，就啊，神请原谅我们，请不要生气。大祭司也有可能在至圣所里面被击杀，所以他们的罪好像噩梦一样，好像背后领一样，好像是定时炸弹一样。所以赎罪日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赎罪日，好，一切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那么他们才欢喜快乐开始过下一年的日子。你可以想象大祭司他会按手在羊的头上，然后把以色列所有的罪都归到这只羊头上，之后就派人把这只羊带到旷野去，然后他们走走走，可能全以色列人都能看，等到终于看不到了，消失了，耶，大家欢呼，这一年神又再一度的原谅了我们，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，好了，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了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了。如果那只羊隔天又出现在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想象他们会多么的恐慌，好，会造成什么样的恐慌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赎罪日的规矩学习到一些事情，有关认罪悔改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刚说赎罪日需要两只羊，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，就像那只被宰的羔羊，因为他献给神，他平息神的怒气，为我们流血死去，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跟彰显。耶稣的救赎工作呢，已经完全了，在这边已经做完了，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再做的了。 We cannot help Jesus， 我们只要相信跟接受就是我们的部分。可是还有一个 part two， 还有一个下集，就是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，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，像那只羊离开我们。神如果应许说我们犯罪我们认罪，神就是好，绝对会原谅，但是那是神的部分，我们有我们的部分。 part two 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具体的行动，就是不只是有罪恶感而已，有难过的情绪不是具体行动， feeling guilty 不是具体行动，跟神祷告说我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不再犯罪也不是具体行动。什么是具体行动？大祭司要按手在羊的头上，然后要指派一个人把他带到旷野去，带到无人地方去，这就是具体行动。我在我妹那里帮忙带小孩这阵子里面，看了两本有关育婴跟教育小孩的书，因为她的柜子里面就是这些书嘛，然后觉得很有趣，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，里面说到训练孩子顺服要有具体的指令，比如说孩子尖叫 temper tantrum 在那边闹情绪的时候，你要他停，不要说闭嘴，因为这样不够具体，要说把嘴巴闭起来，坐下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子呢小孩子比较容易理解，这就是具体的一个指令。认罪悔改之后，同样我们也有具体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做的，可能是去跟一个人道歉，可能是向一个人坦白你过去隐瞒他的事情， 可能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，可能是丢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漫画或电影 something。 好，总有些事情是大家都应该听过一个词，就是悔改呢是有两个部分，就是悔跟改。好，悔就是对你所做过的事情感到懊悔，改就是具体的行动。但是我们的具体行动跟我们有没有被神赦免是没有关系，它是不互相影响的，这是两回事。如果说你没有具体行动，并不代表你就没有被赦免，这是救恩美丽的地方。神赦免我们是因为他是慈爱跟公义，然后他就透过耶稣的工作成全了救恩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努力的改变自己所以赦免我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已经完成了，完成事了。 There's nothing else we can do。 我们的罪确实已经被他赦免，有全新的生命。然后耶稣说我们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，但我们也要把那头羊带到看不见的地方，用具体的行动来顺服神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赎罪日第一个概念就是具体的行动，第二个呢，另外一个概念，我们来看二十三章的二十六，我还跳过蛮多 PowerPoint。二十三章的二十六到三十二节，这也是在讲赎罪日，但是是比较浓缩的版本。好，刚刚是十六章，这边是二十三章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七月初十是赎罪日，你们要守为圣会，并要刻苦己心，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是赎罪日，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，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。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，并要刻苦己心，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。 OK， 意思这个犹太人他们算天是从晚上开始的嘛，所以初九的晚上就是等于是十号的开始，他们就赎罪日就开始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再重复出现的三个词，就是刻苦己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英文就是 deny yourself， 拒绝自己对自己的要求。简单来的说，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舒服，不要满足自己身体上所有的欲望。比如说禁食就是刻苦己心的一个例子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刻苦己心出现了三次，表示这个操练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面的修士跟修女，他们就是这样子，他们相信刻苦己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。他们有三个誓言，他们成为修士或修女的时候，就是 the vow of poverty, the vow of chastity and the vow of obedience。 他们宣誓将来永远不会为自己积蓄财富，然后呢终身不结婚，然后他们也要顺服修会的规矩，可能他们的顶头上司。他们发誓一辈子要过贫穷的生活，因为他们相信物质的丰富会让心灵远离神。他们发誓要一辈子守独身，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有婚姻他们就不能够专心的来服侍神。当然他们也相信性会使人堕落，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。然后他们发誓要顺服修会的规矩，因为他们相信顺服权柄是神的旨意。姑且不论他们相信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按照圣经里面的说法，但是他们操练自己亲近神的心智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。当然我们都读过历史上有所谓腐败的修会啦，这些修士是不但不刻苦己心，反而还奢华宴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谈那些人，我们谈的是为什么这些修会要有这样的规矩。修士修女们过着非常严谨的生活，很早起床，一天参加好几次的祷告崇拜，吃很简单的食物，做非常粗重的工作， 然后做工作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听到钟声，就大家一起去礼拜堂祷告。他们没有啊，好像我们坐下来看部电影，或者是偶尔吃一顿好吃的东西。他们有钱就要去帮助穷人。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子哈，刻苦己心，因为时代跟文化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他们的神学的理解也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。但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里面的 deny yourself 是神讲的，而且神的话是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？这跟认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记得我们在讲是赎罪日哈，怎么样这个刻苦己心跟认罪的关联是什么？为什么赎罪日就要刻苦自己？保罗说了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又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保罗这边讲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有多么的困难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趋向罪的。如果要我们的身体顺服神的意思是这么的困难，就算我们完全清楚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，我们还是不一定做得到，因为我们有罪性。如果服从神是这么困难，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余地呢？有没有什么可以操练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呢？就是刻苦自己。就好比一个人生病，所以肌肉无力，不但拿不动东西，连日常生活的动作可能都有困难。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复健，就是哪里肌肉无力，就刻意要用那里的肌肉来操练它。有练过肌肉的人就知道，做某个动作你做到肌肉酸痛的时候，还得继续做，那里的肌肉才会越来越有力。如果做两下一死一死，那是没有用的。这其实就是刻苦自己的意思。那些考试100分的学生怎么做到的呢？他们在背前一天的准备，或是前一个礼拜的准备背课文的时候呢，会自己考自己，一定不是考80分就满意了。因为如果你自己考自己的时候是80分，你考试出来可能只有70分。如果要考100分，就要背到120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连续不断测验自己，已经背熟了再背，每次测验自己都100分，这样考试才会100分。就是把自己训练到做多一点，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简单的事情。对付罪性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身体跟心智都是需要锻炼的，才会越来越有力气。刻苦自己就是锻炼心智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要求什么的时候，我不给，或者说不全给，就训练身体服从我的意志。从进食这一类小事说起，我的身体说我还要吃更多东西，我的意志说不必，已经够了。因为吃太多会想睡觉，没办法好好祷告。身体越来越习惯服从意志的时候，当然意志要被圣灵掌管，不是自己的意志。身体越来越能够服从意志的时候，就能够越来越靠着圣灵克服我们身上的罪。堕落的肉体要趋向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是保罗说的。也许我们的罪性是根深蒂固，不可能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不可能把它连根拔除，但是随之而来的行为却是可以克制的。这就是刻苦自己的益处。刻苦对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需要操练的地方也不一样。也许是早起不睡懒觉，也许是减少看电视打游戏的时间。不过很明显，需要听这句话的人现在不在这里。也许是吃少一点清淡一点，也许是留一点时间给家人，也许是在自己很累的时候仍然站起来服侍人，也许是吵架的时候先把嘴给闭上，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点。你可以看到刻苦自己跟悔改认罪的具体行动其实是很有关联。 两个都是把心灵层面的东西选择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表现出来。既然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那么认罪没有行为不也是死的吗？好，讲完刻苦这个主题了，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具体行动，第二件事情刻苦自己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看，也是刚刚那一段经文，可是这次有不同的 focus。我们一起读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要问另外第三个主题是什么。好，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，你们要守为圣会，并要刻苦己心，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是赎罪日，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，必从民中剪除；凡这日做什么工的，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。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，并要刻苦己心，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。好，请问第三个重点是什么？也是有重复讲的东西，好像有听到，大声一点。不可做工，是的，谢谢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必须要守安息日，每个礼拜都有一天是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但是这边说每年还有一天赎罪日的时候也得守安息日，这个等于是安息日当中的安息日。在大祭司做赎罪工作的时候，他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大祭司有在做，但其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。神让我们守安息日不只是为了让我们休息，也是为了让我们亲近他，而且体会到他的能力总是在运行的，成就万事。就算是我们停下来的时候，他还是继续工作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成就工作的不是我们，而是神。透过安息日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。可是赎罪日跟安息日中间的关联又是什么呢？28节说，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是赎罪日，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。赎罪日里面什么工都不可做的意义，好像跟平常安息日的意义不太一样，是特别要赎罪的。但做赎罪工作的是大祭司，并不是一般寻常老百姓。为什么全国上下的人都不可以做工呢？人是被造的，人是被神造的，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神了。人在忙碌的时候，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，有时候连很明显的事情都想不到，更别说自己的罪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最不想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罪，或者是面对我们确实有罪这个事实。逃避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忙碌，就是有别的目标，最好是不要想，脑筋频道不要转到那里去。不停的忙碌有时候是魔鬼让我们远离神、逃避面对问题的方法。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刻意在逃避什么，只是生活就是很忙碌，这是不是我们故意，但是好像被加诸于我们。但是 我发觉常常给自己一些慢下来的思考的时间是好的。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因为功课很重，脑子里面常常都是处于在运转的状态，就是有事情在想，有事情在背，有事情要担心，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下来，所以必须刻意经营一段安静的时间。当我要做一件事是不用大脑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大脑用来想别的事情。好比说去散步的时候，我出门前会决定我接下来这半个钟头要思想什么事情，或者为什么事情祷告。洗澡的时候也是，不过就是因为生活忙碌，所以必须要用运动的时间跟洗澡的时间来想事情。如果可以不那么忙碌，那是更好了。每一天或一两天，总要有一段时间是什么工都不做，没有别的事情让我们分心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检视自己的生命，发现我们的罪在哪里，然后认罪悔改。我最近常觉得，想一想我到底要为什么事情认罪呢？想不到，我没犯罪吗？ 不可能，是因为太忙了，根本就想不到。所以不要把我们的 schedule 排得满满的。有时候有一些安静的时间 ，turn off the TV, turn off the computer, turn off the music， 听神讲话，留一点时间思考。所以认罪这件事情，如果拍成一部电影的话，可不只是 part 1跟 part 2，还有 part 3 and part 4。就是第一个认罪之后，具体的行动，刻苦己心，还有给一点时间去思想，去慢下来。这就是赎罪日的功课。那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，叫做《我怎能不为主活》。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新歌，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，因为是放 CD 的。
并不完全，你医治我。
爱天父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随时是软弱的，我们认罪，可是我们又做得不够完全，可能又重蹈覆辙。神，我们求你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，用刻苦己心，用具体的行动，还有用亲近你思想的方式，来越来越像你的样式。神，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安息日一整天的时间，不只跟弟兄姐妹交通，最重要的就是跟你有交通。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